我们来看第七课，基督的人性。上节课讲到基督的神性，在上节课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位格的教义，一个位格里面有神性和人性，通过加克顿信经有了一个非常接近完美的一个告白。那么在今天这一课里面，同样要谈到很重要的一个位格里面其中的一性，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性。对人性各位都不陌生，几乎都相信耶稣基督他有人性，其实连非基督徒他们都赞同耶稣基督他有肉身，他在这个世上他有伟大的工作，他们都不否认的。但是他们只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伟人奇人或者道德的楷模来看待基督。但是我们对基督人性的看法和他们略微有一点不同。在加尔德信经里面特别这样写到基督的人性，按人性说，他的本体与我们相同，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因此在加尔德信经不仅仅的讲述了基督的位格的重要性，也特别讲到基督位格当中神性的那个本质和人性的本质。当你说我信的救主他是有人性的，那你怎么为基督的人性来下一个定义呢？如果你只是说耶稣基督和我的身体是一样的，那这句话的概括并不完全，因为你没有强调只是他没有罪。如果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有人性的，但是你可能忽略另一个事实，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圣子那个位格取了人性。但你说讲到耶稣基督有人性，可能你是忽略他的局限性，他的人性是有局限的。如果你说耶稣基督他是有人性的，他是一个很好的救主，可能你会忽略另一个事实，他作为上帝百姓的代表，做了那个代替者，就是代赎者，又做了我们人性的榜样。其实没有人知道一个完美的人到底是怎样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人性向我们解释了那个拥有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应当怎样去生活。我们说什么是好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但是真正的好人的那个标准就是像耶稣基督的人性一样，把一切上帝形象的荣美全部都展现出来。那么如何定义人性？我们采用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是由卢克斯坦普斯所写的。他说当你谈到基督人性的时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圣子在道成肉身中取了完全的人性以及人性所有的局限，从而可以做人类的代表、代赎者与榜样。因为很奇怪，为什么要加上人性所有的局限？因为在天主教和路德宗的教义当中，将耶稣基督的人性进行了升华，这就将耶稣基督的有限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否认。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人的有限性和正当性就另当别论了，所以会谈到他人性所有的局限。人性是有局限的。我相信在路加在约翰福音章十四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一个伟大的告白，因为他告诉我们永恒的圣子他取了人性，这个是从前所没有的，从前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有人认为基督的人性是永存的，不是被造的，但这个声音很快就被大公教会的声音给消灭了。这个观点绝对不是圣经的观点。早期教父有一句的话语，他说他从前他从未停止他从前的身份， 却具有从前未曾有的身份。这句话告诉我们，圣子取了人性，他从来没有停止他神性的身份。当他取了人性，他也拥有了从前从来未曾有的身份。这句话表述太伟大了。我们要相信一个事实，基督的人性它是有开始的，不过它没有结束。它的人性不是永存的，它的人性不是永恒就有，而是有一个开始。所以大牧教会一直强调，它人性是受造的，并非是永恒就有。谈到耶稣基督的人性，也有很多的异端思想持守者很反感和抵对。如果讲到耶稣是神有人反感，我们也要说谈到耶稣就真实的人性也有人是反感的。在初代教会，有诺斯里主义所繁衍出来的那一个幻影派，他就否认耶稣基督拥有真实的人性。自由派他们坚守耶稣基督是有人性的，他们否认了道成肉身，圣子取了人性，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还有人认为谁是不可能来取人性的，因为人性是物质的，有罪的，是败坏的。那个至高无限的神，有罪的神，怎么可能会进入一个有限的身体，而且有罪的身体，会腐朽的身体呢？他们是接受不了的。如果说过去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是猛烈的，其实教会历史当中攻击耶稣基督的人性也是非常猛烈的，不是削弱就是淡化或者加以进行扭曲。你说人性重要吗？人性很重要。基督如果没有人性，我们就没有救赎。否认基督的人性等于否认耶稣基督的救赎，难道人性就不重要吗？它像神性一样很重要。如果神性是至关重要的真理，那耶稣基督的人性也是至关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不容我们把它隐藏，或者对它不谈不讲论，或者远离这个是不合适的。不过教会总有一些偏差，或者过度强调它的神性，或者过度强调它的人性，其实两者在圣经当中总是在一种的平衡当中去谈论。它不是只谈论神性或者忽略人性，或者谈论人性的时候却忽略神性，但是把握好这个平衡又很难。因为历史当中很多的异端，你可以看到当过度强调神性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人性的认识上就有了很大的偏差，过度强调人性的时候可能在神性上就有偏差，或者把神性的那种能力引到人性上来，让人性的有限性就破产了。总之保持平衡，而且遵守圣经的界定的启示是很重要的事情。或者任信大公教会加登信经对基督一个位格两性的那个界定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不容我们质疑和反对。有疑问没有问题，质疑产生不信是不应该的。我们首先要从圣经当中来看一看关于基督人性这项真理的启示。我们都知道在新旧的启示它存在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被称为渐进性启示。无论三位一体还是道成肉身的教义，它的清晰度都是不如在新约的。新约是比较模糊的，它是具有发展性的，它像一个种子长大开花结果，它像一个婴孩在妈妈的腹中后来出生到长大， 所以新旧约就存在这个透性，这个被称为渐进性。旧约总是在预告，在预言，在预表，让我们看到一个影儿，这个影儿就不够清晰，我们还没有看见完全的那个实体，不够明确，教导的不够直接。所以著名的改革动神学家华费德就说，旧约就像布置奢华而有光线昏暗的屋子。旧约启示了许许多多的福音性真理，不过是没有点灯的，它也真实，它也有尊严，它也很有荣耀，不过没有点灯，就没办法看见它完全的那个荣耀的光辉。新约好像一盏灯，帮助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所有的关于福音真理的启示。基督的人性也不例外，在旧约对耶稣基督人性的启示是模糊不清，不够明确的，因为他有这种渐进性的启示。但是救主以人性到来，在旧约是绝对清晰的。我想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被称为原始的福音，那是第一次福音的宣告，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来，他不仅要来，还要彻底打败人类的仇敌魔鬼，这是上帝最早的应许。预言救主他是有人性的，他是由女人所生，他是穿戴人的肉体而来。但是这个女人是谁，谁来生不太明确，这个后裔是谁，名字叫什么也不太明确。不过这个后裔的应许像一条线一样，把后面的所有的书卷都穿在了一起。后来这个应许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当中显得比较清晰一点，因为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再往后发展可以看到，神应许大卫有子孙，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后的应许呢，在旧约圣经它是有发展性的。这个发展性可能从历史的这个时间来看，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有的时候进度很快，有的进度很慢，有的时候好像看清了但又模糊，有的时候看似模糊但是它这个路线又很清晰。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解决这个谜团，就是把所有的应许都给串联起来。至少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亚伯拉罕那一个后裔，不是指很多后裔，是指那一个后裔，众人要因那一个后裔而蒙福，那一个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并没有取天使的本性，乃是取了亚伯拉罕后裔的本性。你看亚伯拉罕后裔在新约就被揭开了，是指向耶稣基督，不是指很多后裔。以撒不能让很多人蒙福，雅各也不能，他们都有局限性。而真正使这个世界蒙福的，成为那个世界管道的是谁？是耶稣基督。罗马书又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是谁？耶稣基督。论到主耶稣基督，论到肉身，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应许不是被揭开了吗？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及至时候满足，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是谁？是耶稣基督。这个女人是谁？是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所生。因此你可以看到新旧约告诉我们，救主他必然拥有真实的人性，他取了与我们同样的那个身体，只是没有罪而已。因此就可以看到人类的拯救者、救赎者，他与人类的肉体是同源的，除了没有罪之外，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情感有意志，这些都有，他在各方面和我们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你不能说基督取这个人性，取的人性和我们不同， 过度的贬低他或者过度神化他都是不应该的，这都是让基督的人性变得不够正当性。清教徒很著名的神学家古德温就说，他受造为后裔，他在母腹中受孕而成长，一点一滴按部就班，如人一般，他出生同我们一样靠母亲的乳汁，你看基督和我们一样出生，卧在同一所在，就是所有人都俯卧在其中的隐秘的暗示，怀胎是培育我们人性的土壤，而他受到罪的污染，为了使我们可以去到他所在之处，他就从天上的豪宅天父的家，他先到我们的所在，我们母亲的家，即为母父。他为了表达基督和我们一样，是说基督的受造在那个玛利亚母腹当中受孕的成长的过程和我们是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和神奇的，他经历了一个婴孩来到世上成长到成人所有的过程，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只是没有罪，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我们要看基督人性的论战，我们谈到基督的人性在什么时候就有对基督人性的攻击呢？在新约就有了，在使徒时期就有些异端来攻击耶稣基督的人性。如果说基督的神性受到攻击极其的猛烈，初代教会就有，但是我们也要说基督的人性也同样不例外，在初代教会很早的时候就有，因为魔鬼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放弃对女人后裔的攻击，魔鬼的攻击可以说是各样的方法，他可以让亚伯拉罕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应许来取得后裔，这是魔鬼的计谋，魔鬼不想让亚伯拉罕得到那个应许的后裔。我们看到魔鬼他用诡计让以色列在埃及受到那种生育性的破坏，不让他们有生养后裔的可能性。我们看到魔鬼他动用那个西律王想要去杀死那个生的婴孩，总之你可以看到魔鬼用各样的方法，想尽一切的方法，利用一切的人对女人的后裔发起攻击来，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到现在依然没有放弃过。你说耶稣已经来了，已经受死复活在父的右边，难道他还要攻击女人的后裔吗？同样还在攻击，他不是兴起各样的异端吗？初代教会我们看到有诺斯里主义，有以便尼派，我们可以看到有自由派，他们都在想尽办法来攻击耶稣基督的人性，对耶稣基督发起各样不同的攻击。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魔鬼的攻击也可以说是多样化的，他不单想办法用各种罪拿下我们，他也想一切的办法摧毁我们所任性的教义，因此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够放松对基督教义的宣讲，不能够松懈，要保持常态宣讲耶稣基督的教义，宣讲他的位格和作为，因魔鬼总有办法让我们在不经意中间放松教义，教义的这个基石如果坍塌了，我们的信仰也就坍塌了，房子的房角石被撤去了，这个房子还有什么稳固性呢？就不可能再稳固了。因此宣讲教义永远都不过时，过时的是我们的解经方法不再按照圣经和历代教会的那个讲道传统去释经去讲道，导致教义的松散和教义的缺失，才带来今天我们在信仰上变成一种软骨症，就是没有教义的支撑，没有教义的充满，无非是靠道德 靠纪律，靠一系列的我们所认为的方法来维持信仰，而不是教义产生对上帝的敬拜和爱。因此那个就是一个软骨病的信仰。最早攻击基督人性的是哪里？是在使徒行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使徒约翰记载，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这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使徒约翰在宣认什么？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是真实的。他在告诉我们，凡是不承认不接受耶稣基督取了肉身这个教义的是骗子，敌基督属魔鬼的是假先知。约翰在提醒我们，魔鬼总是透过异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假装成使徒的教导来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其实我们否认了耶稣基督的人性的时候，就直接否认了耶稣基督受死的这个事实。无论约翰这句话是指人性还是没有提到神性，我们都知道否认神性和人性都是异端，因为否认一个位格里的任何一性就等于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传讲另一个教义另一个教训，他就与基督是完全无分的。那么从使徒约翰之后，其实兴起了不少的异端，他们用一切办法来毁坏基督人性的教义。那约翰所否认的是哪一个当时的一个异端呢？其实幻影派从某些角度来讲，它并不算是一个异端，它是一个当时一种哲学思想混合的宗教，是由诺斯里主义思想所延伸出来的。它叫幻影派，我想你应该透过字面应该懂得他对耶稣的基督的人性是有看法的。他对基督的认识的这个教训混合了异教，混合了神话，又混合了基督教真理，又混合了一些那些观星者或者那些占卜的一些说法。他们也讲救恩，他们认为救恩呢是得到一种秘密的知识，这种秘密的知识呢一般人得不到，只有属灵人才能得到这种秘密的知识。他认为人呢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已经被捆绑了，人需要被释放，被释放怎么办？需要获得一种神秘的知识，这种知识都能够救人，因为他们接受这个世界是二元的分化，这个世界有属灵的属物质的，属灵的是良善的，属物质的是恶的。因此他认为人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是被捆绑的，需要某种神秘的知识来拯救这个人。因此会有一个结论，就是物质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物质，这个人的身体是物质，既然有物质就被这个腐朽腐败腐坏的邪恶所笼罩无法自拔。他们就认为啊，如果你们所宣讲的耶稣基督是伟大的神，伟大的神是圣洁的，是崇高神圣的，他不可能有肉身的身体，因为身体是物质，是物质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邪恶的，他们认为道成了肉身根本就是不可能，那位伟大荣耀的上帝怎么可能会取了一个有物质的会腐坏的或者腐败有罪的身体呢？根本不可能，这个叫幻影派。而这种思想也进入当时的教会，所以使徒约翰就特别提到说，凡不认耶稣基督 有肉身的，取了人性的，他就不是出于神。只有出于神的，他会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叫幻影派，物质是邪恶的。其实这种思想到现在也没有摆出，很多基督徒认为某一个物质是恶的。其实这种思想呢，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是源于诺斯底主义。所以在希腊神话里面就有不少的观点强调物质是恶的，物质本来是中性的，上帝造它本是好的，在乎人的使用，而不在乎物质本身。凡放上帝所赐的，没有一样是坏的啊。所以无论你看到的物质，它的本身都是好的，后来加工成恶的是另一件事情，就是物质本身它并不恶，它是好的。你凭着感恩的心领受，每个物质皆可使用，但是被加工成毒品啊，或者危害人的东西，那是另一件事情了。那另一个异端是以便尼派。这个以便尼派呢，其实它是犹太教的一个群体，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穷苦人，或者是穷苦派。他对耶稣基督的看法是比较混乱的，就是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低的基督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就是否定了圣灵感孕这个事实，同时也否定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那个独生子。他们认为啊，耶稣不是圣子。他说当耶稣他完全遵守上帝律法有美德的时候，这个时间上帝接纳他为私子，就是为儿子，后来把他接到荣耀里去。所以这个以便尼派是很混乱的，所以他是犹太教的其中一个小的群体。换句话来讲，他否认基督的先存性，他否认基督真实的神性，他又否认了耶稣基督是童贞于玛利亚所生，他接受他是一个人。那问题来了，既然不是圣灵感孕，这个人性从哪里来？如果他们认同约瑟和玛利亚生了耶稣，那耶稣就是有罪的吗？他们认为耶稣原来不是神的儿子，什么时候才是啊？当耶稣遵行律法有美德的时候，这个时间上帝就接纳他为后嗣，为儿子。所以这个思想是采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基督论，他的思想是非常混杂的，又否认了神性，又否认了多多少少否认人性，不接受童女所生，然后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他们也直接否认掉，用另一种方式解决后来收养的，而不是本来就是啊。这个是异端。还有一个神格唯一论，这个神格唯一论呢，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的倡议者叫萨他的保罗，他是神格唯一论的一个倡导者。其实他的思想当中对基督的认识是更混乱，也是集合了好几种异端的思想。他后来呢受到了惩戒，就是放弃了主教的这个职位。不过这个萨他保罗很厉害，当他开始错误的认识基督的时候呢，他就把基督的教义编排在赞美诗歌集里面，凡是关于基督为上帝的诗歌都不放在这个诗歌集里面。你说这个人很厉害。大家知道什么方法传播基督教最广泛吗？你可能说是讲道哈，你可能说是圣诞节，其实不是。传播基督教最广泛的并不是讲道，也不是圣诞节，而是诗歌。诗歌是传扬基督教的教义最广泛的一种方式，它能够跨语言、跨国界，甚至能够经久不衰，而且无论是老人、孩子，或者是成年人，都能够随便就能够嗯几句，甚至比你 背经文有时候更加有效性。那这位保罗呢，他就把关于基督是上帝的这些诗歌就排除在外，就做了一个诗歌集。那么他提到什么观点？他认为呢，耶稣降生时只是一个常人，后来呢被道所充满。其实他认为好像是说耶稣后来就变成了神，他后来呢又否认了圣子的位格和圣灵的位格，所以他的思想是非常混乱的。他有点形态论思想，就是说神只有一位，在旧约是以父的样式出现，新约以子后来以灵的形象出现，所以他的观点是形态论，所以他对基督的看法每一个方面都是错谬的。因此他把好几种基督思想都结合到一起，后来呢也受到了安提阿教会会议的一个制裁，被撤除了他主教的这么一个圣职。那另外一个异端呢是亚波里拿主义。亚波里拿，我先说他有趣的一件事情，他和一位很伟大的神学家是好友，亚历山大，这个叫成也基督论败也基督论。他的基督论有问题，被定为异端。亚纳修捍卫耶稣基督的神性，成了教会的英雄，叫成也基督论败也基督论。他的观点呢，他认为基督仅有人的身体和魂，没有人的灵。哎，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他是老底家教会的主教啊，就是圣经讲的老底家教会的主教。其实他是反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他用那个道替代了基督的灵。他的解释有时候也是牵强附会，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依据性。虽然跟亚纳修是挚友，可是一个人败在基督论上，一个人又成功在基督论上，一个人否认真理，一个人又吃肉真理，也被真理所成全。那么到了后来有一次的君士坦丁大公会议的时候呢，就定亚波里拿为有罪，因为他不接受基督的人性的完整性，只接受他有身体和魂，却拒绝他有灵。他这个稍微有点三言两语，我们相信在问答上说基督他的人性有真实身体和有理性灵魂吗？所以他把灵魂进行拆开，有魂和灵，这样去表达说他没有灵，然后是被那个 Logos 被道所充满，这是他的解释，后来被大公教会定为了异端。后来还有一个人呢，他是他没有形成主义，他叫尤提干。他认为基督结合之前呢具有神灵二性，但是两性结合之后的结果只有一位的存在。他的观点是说，当圣子取了人性之后，他们就成了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混合体。他的结论这样表达，基督的人性就如汪洋中的一滴葡萄酒，在汪洋中被推灭消失。就基督的人性在神性里面被稀释，成了一个新的混合体。那么就在告诉我们，他认为人性消失了，消失在神性当中，或者组成一个新的事物，一个新的混合体。那么在这个位格当中，就不是完整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加克的信经这样来界定两性，说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里面不会混乱，不会改变，不会分开，不会离散。而他的观点是说，两性在一个位格里面混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混合体。那后来呢，他就被定为了异端。 因此你看到神性常常被否认和攻击，人性也不例外。直到加克顿信经出现的时候，基督一个位格两性才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界定，争论才算结束。现在所有新的异端无非就是借尸还魂，没有新的。我们要从新约来看基督人性的这个论述，比如说基督出生的那个人性，成长的人性，他的有限的人性，试探的人性，会不会犯罪呢？有没有犯罪的可能呢？然后受死的那个人性，复活的人性，坐在父右边的那个人性和出生的人性有什么不同？然后基督再来的人性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从每个阶段来论述一下基督的人性，这样的解释基督的人性才得到一个完美的诠释。因为在不同的阶段他的人性是有所不同的，在世的人性跟复活之后的人性是有所不同的。这个不同在哪里？我们要在每个阶段当中去观看基督的人性他的一个发展。首先我们看基督的出生，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一个神迹，这个我们没有人去反对，我们都是任性和持守的。首先耶稣的人性没有遗传他父亲的基因，因为耶稣并没有那个肉身父亲的那个基因所在，是被圣灵所感孕。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一直强调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她是女人的后裔，她的受生是一个神迹。圣灵感孕在玛利亚腹中生下来，就显明耶稣基督和玛利亚一样具有人性，和我们一样他具有血肉，只是没有父亲的基因和遗传，这是出生的人性的一个特质。然后我们来看耶稣就成长发育的过程，耶稣成长和发育是经历了普通人成长的发育。路加福音2:40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新约只记载了耶稣童年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的母亲带他到耶路撒冷，后来耶稣在这个人群当中不在他父母身边，他父母走了一段路程，发现耶稣丢了，不见了。后来又说耶稣的身量和智慧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并一起增长。那这段小的故事就记载了他的智力、身体、灵性、人际关系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圣经没有太多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基督童年是怎么成长的，我想那些可能对人不太重要，圣经没有记，只记载重要的。不过这个重要的这一个故事足以显明他的成长和你的成长和我的成长过程是一样的，因为他是人，我们也是人啊。不过有哪些不一样？耶稣肯定不像我们那么调皮捣蛋，他不会撒谎骗父母，因为他不会顶撞父母，他不会咒骂老师顶撞老师，他不会偷妈妈的钱偷爸爸的钱，他不会打自己的妹妹和弟弟啊，因为耶稣一生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但其他发育过程都一样，你说吃不吃汉堡和披萨呢？这个假设没意义啊。但是我们要说既然和我们成长一样，犹太人孩子吃的食物他都会吃。好，我们来看他这个成长过程还要经历一个有限性的制约。这个有限性制约在改革宗的神学家的观点当中是非常强调的。他们有一句表达，他们说我们可以无限夸大耶稣基督人性的荣美，同时也同样去宣讲耶稣基督人性的有限性。你知道这句话的关键点在哪里吗？ 所以我们认为基督的人性是绝对完美的，你可以不吝惜你的言辞去赞美他、夸大他，同时你也要去强调基督的有限性。你强调基督的有限性，反而是尊荣基督。为什么？因为在天主教和路德宗的观念当中，当然两个还不太一样哈。天主教更大化的神化了人性，路德宗认为人性吸收了神性的一部分，他的人性有了超越的一部分，那这样人性的那个合理性、正当性、有限性就会被否认掉。那耶稣胜过试探，胜过试探是被神性升华呢，还是他人性要面对那个真实的试探呢？其实这个解释是很难的，我们待会儿会解释这个试探的问题。那耶稣的有限性在哪里？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有限性，我们不能够跨越时间，时间它有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无法坐着时光穿梭机到过去、到将来，我们只能在现在。身体是有限的，你不能又在这又在那里，是不可能的。你需要食物，你需要营养，啊，你要知道一些知识，你需要学习、翻阅古迹、了解新闻，你才能知道很多内容。因此，这个叫有限性。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他取了人性当有的弱点，不是罪的弱点哈，是人性当有的弱点，比如说饥饿、干渴、疲倦，耶稣这些他都有。在马可福音那里说，但有能力从那身上发出去，他就问谁摸他了。耶稣也说过，连人子也不知道他带来的日子和时辰。这两节经文释经的时候，在这个释经的历史当中，有些解经家为了淡化耶稣基督人性的局限性，在这个的解释上有些不当之处，没有承认基督人性的有限性。基督的有限性是不应该被淡化的，他的人性的确是有限的，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过去将来全部都知道。但是耶稣基督的人性，他的知识，我们看他有学习的过程，他也因着上帝的旨意和目的受到一定的限制性。所以耶稣在世的这个一生当中，他的人性经历了有限性的限定。按照神性，他知道什么时候来，他可以把时间告诉给门徒，但是因着上帝的旨意，他给门徒说连子也不知道，这叫有限性。因此改革中的神学家认为，神性保留神性，人性保留人性，并没有神性的一些东西过渡到人性里面，然后人性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没有。人性是有限制的，是被制约的。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受试探，耶稣基督受试探是人性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结果，耶稣受试探从来没有犯罪。各位知道吗？耶稣受试探这个话题有多少争论，有多少神学家用笔墨去讨论他吗？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神学家们都在争辩说基督无罪。如果问基督是否可能犯罪呢？按照新约的答案可以回答，基督从事实来讲是不可能犯罪的，因为基督他的位格是神性的，神性的位格必然是良善的，是不可能犯罪的。如果你说基督受试探会不会犯罪呢？最好的说法是基督没有犯罪的可能。 那这个说法会不会影响基督作为真实的人面对真实的试探呢？并不影响。所以这个就产生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如果他有神性那个位格，是不可能犯罪。他的人性是否真实经历人性的试探呢？和魔鬼对他的引诱呢？其实圣经两方面都教导了，基督的确拥有完美的神性，绝对不会犯罪。基督也有真实的人性，凡事经过试探，他也在试探当中受苦。其实两方面没有矛盾，矛盾的是人无法理解神性的完美和人性真实经历试探的这种张力，人性没办法调和。所以神学家用笔墨用口舌大量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基督没有犯罪的可能。但是呢，神学家们一定要找出这个原因来。可是两者都存在，神性不可能让罪靠近，另外人性也真实经历了那个试探，他也受苦，他饥饿了，他也面对魔鬼的引诱，但是耶稣没有在试探中失败，反而成功了。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受苦和受死并埋葬的这一个人性，福音书到最后都告诉我们，基督的受苦、受死和埋葬更凸显他人性的真实。我们要知道受死这个事实，首先神性并没有死亡，因为神是不可能死亡的，但是圣子取了人性，他的人性能够受苦受死，是唯一甚至唯独能够替罪人赎罪的那个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受死的是那个真实的人性，但是从神学表达上来讲，我们会说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不能单单去说人性替我受死了，而是荣耀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人性真实经历受苦，真实经历的戏怒和他们的虐待，最后耶稣受死埋葬，他的人性真真实实真真切切的死了被埋葬。那复活之后的人性呢？耶稣基督复活是个伟大的事件，那复活的身体和死时那个身体从样貌上来讲我们说是一样的，因为门徒还认得这位主。不过呢，从这个身体本质来讲是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这个是不同的。所以耶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成了复活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复活的基督他的样貌并没有发生变化，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伤痕也在，样貌门徒也认得他，但是有一点，他的身体不再朽坏，是一个荣耀的不再受空间的限制，这个是复活之后人性的变化。那么耶稣基督他到父的右边，父的右边他是一个整全的位格，神性和那个荣耀的人性在父的右边替我们做祭司的工作，为我们代求。他的复活之后的那个人性永远不会结束，他以复活之后的那个人性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祈祷，这个是坐在父边的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人性。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得见吗？圣经上说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来，怎么升到天上去还要怎样再来，因为他是人，是一个荣耀的人。当耶稣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见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如同门徒们所见到的。你说到时候我能不能看到耶稣的伤痕呢？多马能看到的，按说我们也能够看到，多马所经历的我们也能经历。你说我也很软弱， 我也想摸一摸，然后我也想惊呼说我的主我的神。相信主耶稣来的时候会实现的。也就是说复活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基督是不可能的，他要以那个复活荣耀的人性再来，在空中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你看到基督的人性从出生到再来才能把耶稣基督人性完美的诠释，你只讲一个地方人性的特质没有办法把耶稣的人性完全表现出来。第四，我们的救恩取决于基督的人性。基督为什么要有人性呢？没有人性可以吗？我们说基督救赎需要神性大能的帮助，我们也要说基督救赎我们更是取决于他的人性，两性任何一性都不能缺失，缺乏神性他的救赎无法完成，缺乏人性救赎就没有可能性。人性重要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人性，我们犯罪了，而犯罪的罪人需要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而拯救我们的需要和我们一样穿戴肉身，他不能犯罪，需要完全遵守律法，需要像我们一样有肉身一样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而耶稣基督就以人性来做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凡属上帝的基督没有不救赎的，因此你又晓得永恒的圣子他需要取一个完美的人性与他自己联合，然后来到这个人世间替人赎罪。那我们要简单做一个解答，就是为什么我们救主必须是人。首先救主必须要受苦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是神所不能的，神性是永恒的，他不会受苦他不会受死。第二个，我们的救主必须顺服律法，这是赐律者所不符的，神当然不受任何形式的约束，基督的人性才能完全遵守律法。第三个，我们的救主必须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只有人性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而非人性是不能够满足的。第四个，基督取了人性能够使我们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身为大祭司，他体恤过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都经受过试探，因此每一个罪人无论是软弱跌倒都可以到上帝面前来。为什么？我们的主凡事经过试探，他懂我们，他理解我们。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有一部的电影，那个电影他们的男主角和另一个二号的这个男演员，他们之间有一句话，就是我懂你啊，我懂你，就是那个男主角做什么事，那个第二个男主角总是说我懂你，无条件的支持他理解他。因为主凡事经受试探，你无论多么软弱多么灰心什么情况下到上帝面前上帝都不拒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凡事经受过试探，因为他有真实的人性，他理解我们所有的软弱和跌倒。最后我们要说，若基督没有真实受到的人性，我们就没有救恩。因此我们要持守基督人性的教义，也要宣讲这个教义，也要任信这个教义。当你知道基督的人性完成救赎工作的时候，你更加能够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牺牲，他的怜悯和对罪人的抚救。我们今天基督的人性就到这里，大家对基督的人性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吗？